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是创造天地的主，我们都来自于你，同时你也是我们的救赎主，我们全仰望你，依靠你，跟随你，因为你是唯一的救主。让你今天亲自在我们中间拯救我们中间还有失丧的灵魂，同时也拯救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，在生命的正道上继续不断的长进。听我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认识神是我们基督徒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，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比认识神更重要，更有意义，更能带给我们快乐。所以每个基督徒都要在认识神这件事上下大功夫。认识耶稣要认识他的七个我是，约翰福音中清楚地告诉我们。那么认识神呢，我觉得就要认识神的七个神事。从今年1月27日开始，我这个系列的认识神第一讲就是神是爱。到今天我们快一年过去了，还没完啊！本来七讲以为很快，但是七讲也不简单。我下个礼拜再下个礼拜就回中国了，所以要等我回来到12月份我们正式完成这七讲。神就是爱，约翰一书4章8节讲得非常清楚，我们的神就是爱。但是光认识神是爱是不够的，神也是什么？烈火，不是一般的火，是烈火。希伯来书12章29节，这是第二个神事。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帮你复习一下。圣经中记载神是爱，和圣经中记载神是火，是公义，是圣洁，哪一个多？你看圣经的人应该知道，请你回答我这个问题。圣经里讲神是公义多呢，还是圣经里讲神是爱多？请你回答，你不能老是听我讲，你也要回答一下，我们互动嘛。哪个多？公义多。有没有不同意的？神在旧约，所以很多人不喜欢看旧约，是吧？旧约斩尽杀绝，哎呀，看上去心里好不痛快的。神呢，你是怎么这样的神？在新约里，耶稣想，地狱的火是不灭的，虫是不死的，一直要咬你，一直要烧你，哇，又受不了。所以看到约翰1书4章8节，高兴了，神就是爱。有没有人觉得神是爱讲得多一点的？你们在座的全同意，一致同意这个神是公义是讲得最多啊？哦，他也讲再加强，有没有一个觉得爱是多的？哎呀，这位姐妹才了不起了，这是正确的答案。圣经讲神是爱和圣经讲神是公义是一样多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爱是公义的爱，神的公义是爱的公义，爱中有公义，公义中有爱，这是不能分割。我讲了半天，你到现在还没有接受吗？为什么我要讲一对一对的属性？因为这是不可分割的。神的爱不是那种溺爱， 不是那种不讲原则的爱，神的爱是公义的爱。同时，神的公义是爱的公义。他为什么公义？他为什么恨罪？他是爱。他因为知道罪的公价就是死，所以他要告诉你必须离开罪，这是爱。哎呀，这点非常重要啊！所以我讲了七个神事的意思，就是三对嘛。最后一个就是等我十二月份再结束。前面三对，第一对，爱和公义是不可分割的；第二对，神是耶和华，又是你的神、你们的神、以色列的神。用神学的名词来讲，就是神是超越的，神是高高在上的，神不跟人接触的，你也不可能看见神的。有的人说我昨天见到神，这个不可能的。你见到神你怎么还活着呢？见到神你就没有办法讲话了。神是耶和华，是自由拥有的，但是神又是你的神、你们的神，是以马内利的神。神永远与人同在，神是临在的。超越和临在是第二对属性。那么我再来问你一个问题，圣经里讲神超越的多呢，还是神讲，这圣经讲临在的多？哪个多？一样多啊。来了来了，这才对了。超越中有临在，临在中有超越，这就是圣经的真理，是平衡的，完全是平衡的。你看圣经，你看懂了，你看透了，你就得到这个概念。你看不透，你就觉得哦哟，旧约不要看，旧约太好看了，旧约里充满着神的爱。神怎么不爱呢？神爱以色列人，神爱亚伯拉罕，爱以撒，爱雅各，一直爱爱爱，爱到那些不可爱的人。我们现在要进到第三对了，今天我们是第三对的最后一个。神是主，是创造主，神又是什么？救主、救赎主。圣经里你看好像神创造这个主讲的很少，创世纪就一章、二章、三章，以后就整个的开始什么创造结束了，创造是非常少，后面大部分都是讲什么？神是救赎主，神怎么救？神开始救了，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，神就开始救了。我再问你，圣经里讲神是创造主多呢，还是神讲救赎主多？哪个多？一样多。为什么？很简单，救赎是什么？救赎就是创造，再创造。我们的神不是满足一次创造就完了，他继续创造，他第二个创造，他再创造，他还要不断的创造。我们这位神是创造主啊，所以救赎就是创造，这是统一的啊。我们今天就要来体会一下这对第三对属性，神是救赎主。哎呀，我们相信神是创造主，这是很重要的，因为我们都是从神来的，这个世界是我们相信他创造是什么意思？表明神有绝对的主权，这个主权神是一点不能够跟你什么讨价还价的。神说有就有，神命立就立，在神的面前没有什么可以 negotiate， 可以来讨价还价，可以来求求他的。神怎么好求的？神会改变吗？神是不改变的神，说一不二的神。我们必须遵循他的命令，遵循他的法规，就是律法，没有讨价还价，没有什么我同意不同意。神不是跟你，等一下我们要开大会，我们投票，神跟你没有投票的地方，必须遵行。但是人怎么样？人失败了，大家都知道，创造以后我们亚当始祖犯罪了， 一创造就犯罪。你说这个人呢、啊，真是，你说这个人又是非常可贵的，人是很了不起。我们今天对人都是大写的人，是吧？我们这个人是有尊严的，但是这个人你从圣经里来看是非常不是了不起，人是一点都不值钱，刚创造出来就犯罪。那么这个完了吗？没有完。我们的神是救赎主，表明他对人有无限的爱。人的失败，人的背叛，改变不了他的爱。这就叫救赎主，他要救你，你失败了，救过来，你背离神了，你背叛了，他还要把你找回来。哎呀，这个信息太宝贵，今天我觉得我不知道能表达清楚啊。当我能够知道神是救主，我们的神是救主的时候，你这个心里真是要充满着感恩啊。你可以离开神，神不离开你，你可以不爱神，神不会不爱你。哎呀，今天我们诗班唱得很好，是吧？你们这个歌叫什么名字啊？活出爱。哇，这个名字太好了。为什么你能活出爱呢？因为神爱你，爱得你受不了，你只好活出来。包围你，充满你，感动你，你最后就很自然的要活出爱。等一下我要挑战啊，你怎么活出来？我们先把上一次我还没有讲完的补充一点。神是我们的创造主，是唯一的创造主，所以下面对人有要求。这个要求是什么？要对他专一。这上次我没有讲完的一点，我想这点很重要，我今天稍微补充。既然他是唯一的创造主，你对神对人有一个要求，你不要认为这个要求不合理，这个要求是非常合理的，因为他是唯一的创造主，所以神要求人对他专一，你不可以心怀二意。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6:24-34，这段经文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。耶稣讲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大家知道马门是什么吗？钱啊，不能侍奉两个神，不能把钱当神来侍奉。所以下面你看耶稣的话，注意啊，所以我告诉你们啊，这个圣经的连接词是非常重要。正是因为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下面才有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啊，等等等等。我们这段经文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的，就是野地里的花，神怎么样装扮它，天空的鸟，神怎么喂养他。所以这段经文是大家非常熟，大家喜欢唱的是野地的花，大家喜欢唱的是天空的鸟，大家不喜欢唱的是地面前面最关键的经文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。正是因为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才有下面这段话。所以下面这段话不是主要的，主要的是前面，前面是中心思想，后面是这个中心思想所带出来的天空的鸟，野地的花。我们看圣经一定要看到这个，读经是有技术的。我已经在那个主日学讲了多少，我告诉你这个技术在哪里，你要抓住重点，你不要挑你喜欢看的东西，你要去明白神讲这段话的意思，这段话的意思在哪里？他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神是创造主，鸟归他管，花归他管，万物神都供应，包括鸟，包括花。神是关爱，神是眷顾万物，这是事实。但这段经文的中心信息 不是不要忧虑，主耶稣告诉我们不要为生命忧虑，是因为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。当我们的生活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开始忧虑了。忧虑到一定的时候，我们就不知不觉的，我们去侍奉谁了？侍奉马门了。当你一侍奉马门，你的心就没有神。神不愿意我们关心万事，结果呢，关心到一个程度呢，疏远了，藐视了赐给我们万事的天赋。哎呀，这点太重了，太重了。是有人这样讲，关心是好的，是可以的，操心是不对的啊！不管了，这个我觉得这个玩名词游戏没必要，但是你自己心中有数，你关心到一定的程度，你会操心了。你操心到一定程度，你就忧虑了，再忧虑下去你就没有神了，你把东西当神了。神爱我们，他眷顾我们，他看顾我们，这是很对的，这是圣经确实讲的真理。但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，你也不能忽视的，自上而下的眷顾，还有需要的是自下而上的仰望。你要仰望神，你要专一的仰望神，不仅因为他是创造我们的主，实际上神要我们专一的仰望神是对我们的爱，这是爱。他告诉你，你不仰望我，你是痛苦的，你不仰望我，你是会离开神的。我们不仰望这位赐给我们万物的天父，你去仰望这些东西，仰望这个喇叭，仰望这个银行里的存款，你最终必然会去什么？拜偶像，拜那个被神化了的万物，而失去与天父的关系，最终失去了神的祝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爱世界是痛苦的，爱物质是痛苦的。你要活出神对你的爱，你就要把这些物质的东西放准位置。好，我们上次我就在这里，我现在要开始救赎。神是救赎主，神是创造主，我们都比较熟悉。神所创造的世界本来是很美好的，但自从人类的祖先亚当被魔鬼引诱犯了罪以后，这个世界就变得越来越不可爱了。你觉得这个世界问题大不大呢？今天世界上的苦难大家是有目共睹啊，没有人可以回避的。我们一讲到苦难，哎呀，如果我们今天来个系列讲座，我这次到回到中国，我要开始讲彼得前书了。你知道彼得前书的一个中心思想什么？两个字，苦难。多少人心中发出困惑，一个慈爱的神怎么会允许苦难存在呢？神是爱，怎么苦难会这么多呢？今天我们所面临的社会问题，我们的个人问题，大家都在渴望要改变呢，都要改变呢，能够不能够改变，谁来改变呢？所以我们都期待着拯救。我想这个拯救这不是坏事，也不是光我们基督徒所特有，几乎全世界人都懂得我们需要改变，我们需要拯救。所以我们不反对救赎，问题是不同在哪里，问题是谁来拯救。这里面就分歧了，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观、信仰观、世界观就出来。一种叫什么？叫自救。还有一种叫什么？他救。你知道什么叫自救吗？什么叫自救吗？自己救自己，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，全靠自己。什么？
哎呀，你不懂自救啊，你不懂自救的人我看今天几乎没有。无神论者，他们认为从来没救，所以他们重点就是相信自救。你知道今年2013年上海高考的作文题目有一个预测题，先给大家测试一下，预测这个题目叫什么你知道吗？精神的自救。看看你懂不懂自救，如果你不懂自救，你连高考都不行啊，你大学上不了。这个题目这样的，我给大家念一遍。周国平先生对当代人，你知道周国平吗？你们在座的啊，你知道这个杨什么哲学家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，周国平先生，他对当代人的精神状况做过这样的描述，我看他的描述是蛮有道理。精神生活的平庸化，庸就是庸俗的平庸化，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明显事实。精神生活平庸化，这个平庸化我也不知道用这个通俗的话怎么讲法子。江弟兄，你信不信？什么叫平庸化？生活很乏味。哎，乏味，大家都乏味。你乏味吗？你乏味，我也乏味，大家都乏味。在精神领域，不管是幸运还是不幸，每个人都独自承担拯救自己灵魂的责任。哇，这个话都厉害，每个人都要承担拯救自己灵魂的。精神自救是一个精神健康的标志。他这样，这个出题目的人这样讲，什么叫精神健康？什么叫你这个人有精神病了？你不会精神自救，你就有病了。所以我们都要自救。那么请你以精神自救为标题写一篇文章，这就是高考的题目。哇，这个我看现在高考，我很喜欢看高考题目啊。今天这次还有人得满分的了。你如果读读他的满分的文章，你真是，这个说明我们这个这一代的人，聪明的人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。我们这些老的，这看看这个满分的文章，我不要说满分了，我得个十分恐怕都得不到了。请你列举现象，还要列举现象，不要讲空话。阐述当代人精神的缺失，缺少信仰，缺少信条，人心浮躁，功利至上，以自我为中心。哎呀，这个讲得太对了，今天这个时代就是这样，浮躁，大家都浮躁，大家都着急，忙啊忙啊，你快点好吧，你快点吧。缺少基本的道德，什么基本道德呢？他举出你这个考试题目还蛮有一套的，瘦肉精，毒奶粉，地沟油，煮水肉，苏红胆，漂白剂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这每一个东西后面都是一大篇文章呢，你可以写呢。缺少应有的基本文明啊，乱涂啊，乱扔啊。哎呀，中国的游客在巴黎洗脚啊，阶梯洗脚，外国人看得非常这个奇怪，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在台湾随地吐痰，跟台湾人家提个意见，结果骂起来还要打。文明缺失，道德沦落，所以请你写一篇精神自救的文章。我想你自己回去写一写看看，蛮好的，不要超过800字。当人们面对疾病、天灾、地震或者其他不是人为的灾祸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感到困惑，这是谁造成的？谁造成的？以赛亚书45:7回答的多好，我造光又造暗，我是平安又降灾祸，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。神承担全部责任，都是我的。神的本性是爱， 他不会满足于看到人的失败，人的痛苦，他要拯救，他要行动。整本圣经就是神拯救的行动，这个拯救是不要付代价的，是神的恩典。所以这个整本圣经又告诉我们一个真理，神是救赎主，神要拯救我们，这个拯救是恩典，人是不配的，这是神的恩典。哎呀，当你看这个经文的时候，你太能够感动了。你看看神拣选那个雅各，这个雅各很坏呢，他不拣选以扫，什么意思？神专门拣选软弱的，你们看不起的。神拣选大卫，他不拣选扫罗，其实扫罗比大卫好得多啊，他最后战死疆场了，大卫干什么？在后面干什么？大卫道德败坏，但是神拣选的是软弱的，是不配的。在《生命记》当中，这个话讲得太清楚了。《生命记》第七章说：“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，耶和华你神从地上万民中拣选你做自己的子民，耶和华专爱你们。”拣选你们，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。神为什么要拣选以色列，不拣选中国人？我们很多人有困惑，我们中国人应该是被神拣选的，不拣选你，为什么？你太多人，神专门拣选人最少的。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，只因耶和华爱你们。圣经要说明一个真理，说明一个神的态度，他专门拣选。所以今天如果你说我是最软弱的，我最差，我最不幸，你们都是了不起，我好了，太感谢神了，你神就要拣选你了。好，那些强壮的，那些本事大的，头脑聪明的，对不起，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，就今天这个经文，这段经文太好了啊，很有学习的这个余地的。第八节，诸天啊，自上而跌，穹苍降下公义，地面开裂，地要开裂，产出救恩。公义从天上我们可以看到，天你可以见，地你可以摸到的，地里要产出救恩。我们这个神的公义和救恩是实实在在的，是摸得着，是看得见的。神在创造世界是怎么创造的？是地是空虚混沌，一片混乱当中，神创造了世界。结果呢，人失败了，人堕落了，神怎么？神在混乱中又创造了秩序，从埃及人的奴役当中造出了一个民族，谁啊？以色列人。在旧的废墟中造出了新耶路撒冷，整个的宇宙在先彰显了神大能的作为和他美好的计划。所以救赎实际上就是创造的延续，是一种再创造。在破坏、被破坏、被废掉的那个废墟上，诞生了新的人类和新的世界。我们这些人都是新人啊，所以你仔细看看，你是新人啊。我们这个教会是一个新的世界的，我们这个新人活在这个新世界里，这就证明了神的再创造。上个月月底我到了加拿大，这个去参加一个讲座，星期六晚上他们也有个团契，他们叫新校园团契，都是那些这个跟我们礼拜六的家庭团聚点差不多，都是那些这个大学生啊，这个新来的，这个人数蛮多的，好像比我们的这个家庭团聚人还多一点。我本来是学习的嘛，我去本来是听的，结果他们有一位慕道朋友，不知道怎么样，一个很有学问的人，他们正好学的主题呢是始祖犯罪。啊，这个始祖犯罪就是讲亚当犯罪。 有一个人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，他说这个神为什么要把这个分别善恶树的那个树放在这个伊甸园里，神为什么要放？神知道不知道这个树是有问题，有毒的？我们讲毒的简单一点，既然有毒还放在里面，他干什么？你想过这个问题吗？他们这些慕道朋友想得蛮深的。他说如果你知道有一个毒的东西，你会放在小孩的这个家里他玩的地方，给他放一个，你会干嘛违规啊？那有一个可能，他说有一个什么可能，神不知道这个亚当会吃，神没估计到他会吃，神以为他会不吃这个生分别神，他会吃那个生命树，那不最好。结果他没想到，那神还可以有没想到的事，他没想到这个亚当呢就要吃这个分别神。这个小孩我们有时候就他就要吃你不要给他吃的东西。那既然神知道不知道，我想这个在座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，神知道不知道？确实有一部分神学家认为神不一定知道，这个就很危险了，这个叫什么过程神学了，就是神是不断的在知道。他说既然神是知道的，神为什么要放在那里？他说这个不就是等于一个陷阱吗？神去在这个伊甸里设一个陷阱，让亚当去跳，而且上面做得好好的啊，铺点草，亚当走啊走啊很高兴，砰一下掉下去了。那再掉下去的人赶快呢啪一手拉他一把，也不拉，为什么？他提出这个问题，因为是宋老师主持的，所以这个叫宋老师回答。宋老师好像他很奇怪，他说请郭牧师来回答这个问题。我说我是来学习的，我不是来回答问题。他说好，我们继续鼓掌请他来回答。你知道吗？叫我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陷阱。你知道这个是陷阱吗？你怎么讲？这又是一个陷阱。当然我不是说宋老师要陷害我。你说神是爱吗？他爱他去搞一个这个陷阱干什么？他是全知的吗？他全知，他知道不知道这个亚当会吃呢？他知道，他知道还给他搞。当亚当拿着这个苹果干要吃的时候，啪一下打掉吗？这叫神什么？全能的，全能的神，他完全有办法来保护你，他不保护，神还在那里看，结果呢，吃下去了。如果不成电影，你知道这个吃下去的那个镜头啊，应该特写，那个才厉害了，那个后果不堪设想的。神没有动，所以很多慕道也不理解。要我来回答这个问题，我知道这个是陷阱，我不能随便回答，我也不想回答，所以我只讲了一句话。我说神是创造主，神又是救赎主，就完了。你自己去思考这个问题。好了，这个会结束了，我们回来了。啊，这个宋老师还有个季老师，大家知道这个是中文代表制的创始人，和我三个人，我们就关在一个房间里，我们就在讨论这个问题，我们讨论得非常热烈，我们一直讨论到很晚。这个宋老师的太太还特地来催我们，你们三个人搞什么，你们要睡觉了。我们三个人讨论了一个晚上，他们每个人都写成东西发给我，我现在把他们写的东西给你分享一下。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。这是陷阱吗？不是。这是什么？回答啊，这是爱。怎么样的爱？季老师的回答，这叫恩典的预备。怎么叫恩典的预备？分别善恶树 这是你分别这个是非。还有一棵树叫生命树，是你得生命，但是亚当不会吃这个生命树。亚当为什么不会吃生命树？你知道吗？他不懂得生命的可贵。一个只有死过的人，他才知道生命的价值。所以宋老师写的这样的话，谁会择取面包树上的面包呢？你看到面包树，你要去拿吗？一个饥饿的人，一个知道面包能够解决他饥饿的人，他会才去拿那个面包。你现在不饥饿，你也不知道面包什么好吃，对你身体有什么需要。所以呢，从分别善恶树到生命树，这是一条路，这是一条成长之路。到亚当他失去了生命，他离开了伊甸园，他才懂得生命的可贵了，他才需要生命树了。神知道人不经过罪和死，就不知道生命和良善的价值。罪和死终究要成为人的威胁，就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，谁最终要成为这个人的威胁。所以神预备了，神事先就预备好了，预备一棵善恶树，预备一棵生命树。这是一条从善恶树到生命树的一条道路，这是一条受苦的道路，当然也是一条蒙恩的道路。当我们经历了虚空，当我们经历了败坏，当我们慢慢长大成人，我们学会了游泳，我们在水中才得到真正的自由。这就是爱。刚才前面弟兄讲得很对，罪虽然使人与神隔绝，但罪却不能使神与我们隔绝。罪曾经使我们与神隔绝，但神的爱现在使我们回归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用自己的血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为的是要把我们引回到神的面前。哎呀，季老师最后有这样一句话，我觉得很好。我们曾经离开，现在回归。所不同的是，我们离开的时候是孩童，归回的时候已经是大人，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。哎呀，你看神的安排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让你真正懂得生命的意义。你需要被拯救吗？美国被称为一个基督教的国家，我们教堂特别多，我们做礼拜的人也特别多，但是你去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有人需要的是平安和喜乐，有人需要的是温暖，有人需要的是关怀，有的人需要的是找一个朋友友谊，有人想听到安慰的话，有智慧的话，还有人是为了不要让孩子学坏，为了孩子。有多少人，我们在座的多少人是真正为了需要被拯救的？人是非常特殊的。当一个人一方面他非常脆弱，你有的时候摔跤不小心摔骨头就断了，你看看这个骨头好脆弱。但另一方面，我们人又是非常坚强的，他要自己救自己，他不要靠别人。当一个人不需要拯救的时候，信仰对他是毫无意义的，救主对他也是没有任何价值的。对不幸的朋友，不承认自己是罪人，他当然不需要耶稣的拯救。只有有一天你能够认识自己，认识自己是罪人，你才需要拯救。那么对我们大部分基督徒来说，你已经被拯救了，你还需要救主吗？你还需要吗？你还需要救主吗？还需要吗？需要吗？ 为什么？还活在这种。王伯伯是非常谦虚的。我们读一节经文你就知道，提摩太前书四章十节，神他是万人的救主，下面还有一句话，更是什么？信徒的救主。他不仅是万人的救主，他更是信徒的救主。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还需要救主呢？因为我们今天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很复杂的世界，是一个物质十分丰富。你看到商店里去逛啊，你去这个 shopping 啊，这个 shopping 是很能够占时间的，因为你跑着看看，你看看那个商店里的琳琅满目，有时候真是叫你眼花缭乱的。我们最缺乏的是什么？我们缺乏商品吗？为什么买了又买，买了又买呢？你缺乏什么？我们最缺乏的就是那个纯洁。最是这个世界被污染的。为什么很多人不快乐呢？不是因为缺少东西，是因为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困难。罪是我们省人又不理己，最后罪又是我们得不到平静，我们的花费越来越多，我们的乐趣越来越少，我们房子越来越大，我们的家庭越来越小，我们话讲的越来越多，我们相爱越来越少，我们的寿命越来越长，但我们生活的内容却越来越平淡。那么信了耶稣以后，是否就完全解决了罪的问题了呢？再不需要救主了呢？你为什么看到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，他们的灵命成长出了问题？启示录三章十五节讲得很清楚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也不冷也不热，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，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，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今天教会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还是一个字，罪。决志信主并不等于你已经把罪的本性除去了，而是接受了一个新的从神而来的生命，你就有能力胜过我们里面的罪。但如果你把这个新的开始当成罪的问题完全解决，从此就可以放心睡觉，这样你就犯了一个极大的错。你把罪的问题小看了，你必须要同神不断地保持那个相交的关系，你必须继续承认自己的罪，你必须对付这些罪，这些罪包括做了不该做的事，还有不做那该做的事。